钟，赶快打卡下班，电话又来，老板又在机外，开店关端，逃出绝命镇。
欢迎收听六点钟逃出绝命镇。
六点钟逃出绝命镇。
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些新政策。
什么新政策啦？突然来一个新政策。
有啊，因为我们会分享一下我们职场上会遇到的一些专业的问题，或是一些政府相关的新政策，以及我们生活上的一些日常。
好，
首先，因为现在我们是今天是10月2号嘛，9月29起的时候入境台湾居家检疫可以一人一室，
一人一室，
原本是一人一户，
但这已经不是重点了。现在大家应该期待的是那个10月13
的解封。
对对对，
但是我还是先讲一下现在这个当下啦。
好好好，所以目前
政策是这样，那即将当然就是一步一步的在解封嘛，但是这些步骤呢我必须要全部都记住。
那原本原定就是这几天要回来的人会不会都改机票啊？就全部改成10月13以后。
那要看他自己有没有什么急事或什么的、不急当然改10月13以后。
对啊，
直接省三天啦，至少
省很多事吧。没有，现在是隔离要几天？
就3+4啊。
哦，3+4，后面4天是可以出去的，这样。
对，只是有一个很像门禁的感觉，就是你晚上你要回到你原本你登记的那个地址。
哦，而且你从机场要回住家也比较麻烦嘛，对不对？
什么意思？好像家人接也可以吧？
哦，现在已经可以了。
就是防疫健身车或家人接吧。这边我就不太确定了，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太久没出国了。上次去机场只是去晃晃。
我们发现就是那个机场的有一个观景台是可以看飞机起降，
就是让你看飞机的。只是通常你去机场搭飞机比较没有这个闲情逸致，就是还去看飞机什么的。
对，通常我们就是想要赶快 check in， 然后就赶快可以那个去逛免税店。
对，但如果你很早到，其实那边很漂亮欸，然后就是
对，离飞机很近欸。
然后那边就算是只是星巴克，就是也觉得非常的 chill， 然后
因为他的星巴克
view 都可以看到机场，
他的星巴克那个
飞机跑道，
对对对对，窗户用很大片，所以是可以看到他起飞的。
对，但通常这种我们去搭飞机急急忙忙的就不会去到那一个区域。
对，然后上次去机场就是发现那个飞机的那个登机时间，就是飞机起降时间那些，以前那个牌子都要等很多轮，会看到各家飞机飞各个地方，现在就是连一面都不到。
你说公告的那个，就是譬如说你，班机什么什么什么，
对啊，班机几点几点要飞
往
哪
里，前往哪
里，
然后你登机门是 G1 G2 什么这样，
对对，
那个就很多页，你要一直等你那个跑道。
对，然后现在就是一面就那个，而且几乎都是
一面，而且没填满，
对，没有填满，而且很多全部都是 cargo，
就是只是运货的，
对对对对。
真的差很多。
对，就有被吓到，我觉得有被那个飞机的数量吓到。
现场也很空啊。
那是不是其实那个机长就蛮开心？因为以前在桃机我 always 飞就是那个要起飞都要排队很久。
那他会不会就是薪水有影响？因为他的班次少，他、
那一定他的飞行时间可能会影响到他的 bonus 吧。
对啊，我在想会不会应该有差。
这就不知道，
所以不一定很开心。
好吧，
所以我们那个就是居家检疫的规定就是松绑再松绑。
而且我觉得各国怎么都拿十月就是为一个基准啊，因为发现日本也是10月11开始全面可以那个，然后韩国也是10月1号开始，就是韩国我觉得是很早就开放你可以去，但是韩国其实是有规定说你下飞机你要在机场采检一次 PCR 的。
我觉得各国应该会互相观察吧。
对，然后韩国是10月1号直接就是取消这个入境要采检 PCR 的规定，就是直接没有要理你了，而且去韩国是不需要打3剂疫苗，他没有要管你疫苗的。 对，然后泰国好像也是十月，就是都不用再采 PCR 跟隔离这些的。
目前对台湾来说，应该会需要打满两剂到的国家，是不是也只有美国跟日本？
哎，那我不知道，哎，我没有注意，因为我就是没有要出国，就没有再注意这些了。
因为就是如果民众他是打高端，就会要改啊。
哦，对对对，因为有些
好像只有美国跟日本是会需要去修改的。就是你要修改，
因为他们有规定要打满哪一个牌子什么几剂的疫苗这样子。
对对对，那高端的就是会不算，所以你可能就是要去修改
不打这样子。
对、
okay.
去跟卫生所去修改，然后呢再去补打，你譬如说莫德纳这样再去出国。
对，但反正现在就是一个已经可以算是已经可以开始买机票订饭店了啦，就是不太需要，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要理你了，已经恢复以前自己
有一点想要管，但其实也懒得管你这样子。
就是应该说就不管啦，
接下来
感觉要
管
的就是当然就国内的，
请大家就是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就好。
对啊，我是觉得势必要这样啦。
其实，在台湾就是已经很政府已经很认真照顾人民了。
嗯，我就比较觉得人民应该要自己照顾自己。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得这个就是得新冠，当然有些人觉得我也没怎么样啊这样，但有些人就会有后遗症，甚至其实还是有死亡风险。所以你如果已经得过，你觉得你的身体没事，那你当然就是跟随着时间这样子开放。但是如果你自己还是没有确诊的经验，或者是说你还是担心，尤其是有长辈跟小孩的，那就是自己还是要小心，口罩戴好，然后就是避免外出这样子。
嗯，
对啊，就不可以一直自己出去玩，然后一直用餐，然后说为什么都没有人要管呢、啊？
没错。
嗯，
那所以接下来呢，下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什么是次世代疫苗？
哦，对，次世代疫苗，
其实很多人听不懂，因为呢就觉得啊，疫苗怎么？新冠的疫苗怎么那么多，然后很复杂？
因为现在是不是打到第五剂啦、啊？
嗯，有最就是最多最多可以打到第五剂吧。但现在应该目前是大多数的人是准备可以打，就是打第四剂，或是你已经打好第四剂了。
哦，对，好像50岁以上的
大部分人的进度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
嗯。
那次世代疫苗是什么？
次世代疫苗就是。因为 COVID 不是一直在变种吗？
对，
次世代疫苗就是疫苗厂商赶快在做的。简单来说，疫苗厂商赶快
针对变种的病毒，
针对 Omicron
是
是这样子、
但是 Omicron 不是就现在已经大家在讲的是什么 BA 系列的吗？
但那都是 Omicron 旗下的艺人。
Omicron 事业做很大哎、欸。
对，所以次世代疫苗就是针对这些
哦。
所以呢，你。就是现在变得说可能你去诊所打他就要问你是要打哪一种，因为有一般的也有次世代这样、所以就比较复杂，因为剂次多，那大家每个人打的期程不一样，所以
对，
我觉得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很容易搞混呢、欸、
会啊，我其实觉得诊所压力就是很大。
对啊对啊，因为你看他疫苗然后这么多牌子，
而且还会有年龄限制。
对，因为现在开放年龄已经到了儿童以及幼儿都有、
然后什么牌子哪一个人哪一个年龄可以打规定不太一样。
像你一个莫德纳你就有成人的，然后青少年青少年跟成人一样，
而且剂量是不是不太一样，
然后幼儿对，然后追加剂的剂量不一样。
觉得诊所真的也是蛮可怜。
我觉得就是应该要呼吁一下民众，大家自己要打什么你自己要在打下去之前你要跟护士确认好。
其实应该说医院他们本来就有 SOP 吧，
因为护理师
是谁谁谁
本来当然就会确认，
但民众有时候会自己搞不清楚状况，他们会不知道自己要打什么疫苗。
对，有些民众会就说就打今天就来打针啊，他连他是不是打 COVID 他可能都不知道，是 COVID 还是流感还是。
我觉得有一些长辈可能真的是家人帮他预约、叫他去，他根本不知道今天要来这边干嘛。
对，那如果是家人帮长辈预约这种，我就会觉得希望家人要跟长辈说清楚，或是写在纸上也好。
哦，对啦，
对不对？不然他们这样子，等于少一个防护。
我就觉得民众这样做也是在保护自己啊，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做 就是
毕竟至
少了解一下你今天是去干嘛，
自己为自己负责一下。
对对对对。
那个呢 ？Novavax 就算次世代吗？
没有啊，它也是一般
啊，它只是
你要看那个牌子有没有出次世代。
那为什么大家对 Novavax 感觉好像觉得它比较高级啊？
好像是因为就是它是哪一种
哦，它做法是不是不太一样？
那个方式，对对对。
所以好像说 Novavax 的那个副作用比较轻微。
嗯哼，
嗯，懂了。
但是接下来我就是也没有很想要去了解了，因为 我自己不想打了。我已经打了三剂，然后觉得啊，怎么一直出一直出，好像要一直打下去的感觉。
对，而且最近又在打那个流感疫苗，
嗯，
觉得又打不完的针。
嗯，但流感其实我也都没有打、欸。
流感我之前会打，
你是每年都会打吗？
嗯，就是我从小我妈就会觉得说，哎、欸，打流感疫苗反正就是避免，所以以前我们都还会自费去打。
嗯，
这样，然后今年我就懒了，因为我就觉得好像就是一直在打针，而且我自己觉得啦，就是以目前状况，好像都还是一直戴着口罩啊，所以就其实就是我觉得好像光戴口罩这件事情就可以减少那个流感的感染几率。
嗯，对啊，
对，
所以比较起来，我觉得
我就有点懒惰了，對對對對，不想打了这样子。
嗯嗯。然后也分享一下我们就是有最近有接到的一些民众陈情啊什么的，好像很爱讲陈情欸。
因为有些就是好玩啊，
好玩的啊，
嗯，
是蛮就是蛮好笑的啊，但是就是也想让大家知道，就是这实际上就是发生了一些好笑的事情。
好，那你说你想分享什么。
嗯，就是大家现在，我觉得大家现在应该都蛮了解确诊的步骤，就是你要确诊之后，就是快筛阳性之后，然后你要自己去预约诊所，然后来判断你阳性，然后你就隔离七天这样。
对，
对不对？然后呢，有民众澄清，诊所不应该领那个关怀补助，因为他根本没有被关怀。
他怎么觉得他没有被关怀？他是完全没有收到电话吗？
对对，他什么电话都没有接到。
哇，
然后呢，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说什么补助的问题，是因为呢民众的健保快易通，
对，
你有去看吗？就是健保快易通你如果有就是确诊、
嗯、
然后他上面会写说，因为判断阳性之后他这边会写说这什么健保点数多少，
对，
然后诊所就是诊所赚多少点数，
为什么要写诊所赚多少
点数？我不知道、欸、我有点忘记他实际上是怎么写的、嗯、但是好像可以看得出来，好像譬如说诊所的健保补助还什么的是什么500块，
这干嘛让民众看？这我不太懂欸。不是，就是健保快通不是应该否民众就是查他们自己健康讯息，干嘛让他们说诊所赚多少啊？
对，所以呢就是有民众澄清这样。
哇，那民众真的也是蛮气的，但我觉得合理。如果他真的没有被
关怀啊，就是政府可能没有，会觉得政府就是以民众的角度会觉得政府没在做事。
你拿着纳税人的钱给补助，但是你没有做到你应该做的，
对，
这样子，
嗯，
对，民众立场其实没有错，但是这个应该也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对不对？
对啊。
就
只是反正这规范就目前是这样子。然后我知道有每个诊所他的关怀不一样，像我是有确诊嘛，然后你没有确诊，所以你应该不会去看那个健保快通说什么什么。
对
对，但我自己呢，就是我判断阳性的那个医院，
对，
就是那个联合医院仁爱院区，然后他在我就是隔离的期间，他是有打电话来关心的，
对，
所以我像我的就是电话嘛，然后有的朋友啊，他好像是接到收到诊所的简讯，
对，
嗯，他就可能会说，哎、欸，什么家，哎、欸，这里是什么某某诊所啊，什么，因为卫生局就是指派我们当关怀你的，
但简讯我觉得不太通哎、欸，
怎么说？
因为简讯你怎么知道收到那个人是不是你要找的民众？
所以他大家做法不一样啊。 像这样子就你就会觉得他只是把这些简讯撒出去，
对，简讯会让我觉得没有受到关怀，
对对对，也许这个民这些陈情的民众也可能是收到简讯，他觉得哦太没诚意了吧，这样，
对啊，他有点没诚意简讯，
而且还要你去加那个诊所的 LINE， 那就更降低那个意愿，
而且像就是有一些讨厌的诈，对，就是诈骗的问题，
嗯，就是有可能是假的，然后我还自己跑去看到这个还去加诈骗的简讯，
我觉得简讯是不应该啦，因为就真的感觉你不能确保你要关怀那个民众有没有收到你的讯息啊，
嗯，
对吧，因为民众有时候可能手机号码填错，或他留的手机号码已经停用，或者是根本不是他的手机号码，这样，
对，所以如果以我是一个收到简讯的民众，
对，
然后我就会觉得哎，你就像传了一个简讯给我，然后就赚了500块还1000块，那当然会觉得
很好赚，
对啊，然后觉得你这样子就是
我觉得不应该，因为你有赚钱的话，你就不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嗯，要不然你就不要赚那么多啊，
真的，
嗯，那还有什么好笑的？
好笑的，嗯，哦，有一个那个居家隔离的人啊，
对，
他跑出去，然后就被警察抓了，罚钱，
对，
因为居家隔离他其实就罚得很贵，
对，
就是从
20万是不是？
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今年好像就都是了吧？今年应该都是就是20万到100万，
嗯，
所以是20万起跳。
对，
通常应该不会罚到100万，除非你真的是
恶劣至极，
对，态度非常恶劣或什么什么。嗯，不知道这可以累犯吗？可能也不行，但应该就是基本上就是罚20万。
对，
然后就是大家一定会觉得超级贵这样子，然后结果他打电话来给我们说，他就是来想来请问一下这个政策，他来给我们说哎，现在不是没有电子围篱了吗？
所以呢你就可以给我跑出去嘛。
对，他以为而且反正你就已经做错事了，然后你还想要再硬拗啊什么的，
他就觉得说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证据我出去了，
或者是他可能觉得我们是不是政府是不是骗他们，就是说没有电子围篱，但其实还是有。但是为什么他会被抓我就不知道了，嗯，但通常，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 有一个人他是有在可能他去朋友家还是什么，然后就是产生纠纷，
对，
然后呢警察抓了，结果呢警察抓了就是一定要看证件，
然后发现他是隔离的人吗？
居隔的人，对对对。
怎么那么自作孽啊，好怪哦，
就是你要做坏事你就是请你低调一点，
真的耶，还硬要叫警察啦，还是他根本不想叫警察，是别人帮他叫的，
对方叫的之类的，
好好，
反正他是起冲突啊，
好糟糕哦，
嗯，因为现在确实是没有电子围篱了啦，
嗯
嗯，所以是不会收到那个简讯说哎，你已离开住家范围这样子，
嗯，那我现在就是比较起不晓得，就是你觉得肺炎新冠肺炎这个什么时候会开始就是不纳入强制隔离啊，
就是也是选举后吧。
大家好像
因为其实大概在是不是在5、6月的时候就一直有听到有可能
一些耳闻跟风声啦，
对啊对啊，说要把第5类改成第4类嘛，
对，
但实际上就是还是一直 hold 着，
嗯，
没有通知，没有正式的
下决定。我觉得顺便就是开放国门这件事情，就是也在试水温。
你说出入境这边，
因为你不管
渐渐开放，
对啊，因为你光不管出入境，其实就会有很多黑数啊。你不强制他们采检的话，他们如果
其实就是确定有黑数啦，
黑数是一定有，
对啊对啊对啊，
反正以现在我装作我感冒，或者是我
目前的态度其实就是默许这些黑数啊，
对啊，
嗯
啊，因为也管不完啊，说实在的，没有公家机关没有那么多人力去管啊，你如果真的要没有黑数就是要像以前做疫调的方法，
嗯，就是不能 啊，
但是
因为我们就没有
在几十万人不可能有那个公家机关的有那个人力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嗯嗯嗯，所以呢，哎，所以那个9月29日起，我们其实那个唾液采检好像也没了。
对啊，现在就是不管国外回来的人啦。
对啊，对啊，
对啊，所以这就是某种的试水温啦。因为你又开放国外的人，就一定会 更多的确诊者。
其实虽然我觉得我们做得很辛苦啦，但其实这样子慢慢一步一步的去解禁的方式其实还不错，
就是也要给民众一点心理准备，还有包含其实也不是民众，就是包含各个部门，因为医院也不可能一下子，你如果一下全部都开放，
对，因为如果你直接累死医院，
对啊，
因为如果大家都不舒服，症状都很严重的话，你是完全 hold 不住的。
这一定是有考量到以目前台湾基本上可能有500万人嘛，
怎么样？
好像是我那天看到的一篇文章，好像是说目前台湾大概是有500万人已经确诊过了。
哦，这样是多少？四分之一？
对，就是以那个比例来说，就是蛮高的了吧？
嗯嗯。就大概每4到5个人就有一个人确诊。
对。
嗯，这样算低吗？这样算高吗？
我觉得蛮高的啊。你平常冬天的那个得流感的都没那么多人。
那我心里想的是说，哎，应该过半了吧？这样。
就是身边确实真的很少。有人没确诊过的，
应该说以我们办公室来说，嗯，已经过半了吧？
已经过半吗？嗯，差不多，应该过半了。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心里想的是，以我们办公室来放大的话，
对，
我想说确诊过的人应该已经过半，还是说你说你看到的文章是说表定台面上过确诊，
我有点忘记了，我有忘记
确诊过的人
数，但反正台湾目前确诊人数是有达到一定的比例的。
嗯哼，
对，当然国家才有可能想到说就是可以开放，要不然如果大家都就是疫苗打不够，然后确诊的比例也不多，那你开放就是会累死医院呢、啊。
对啊，就是首当其冲的就是医院一定会垮掉这样。
对啊。好，那还有什么好笑的澄清吗？
嗯，还好了，就是一些硬要还要再来打电话问说，哎，还有没有关怀包。
哦，我那天听到一个，
或是硬要拿快筛的。
哦，那我想到了，那天有一个民众就直接说，哎，请问像确诊者会不会有关怀包，然后那个我们同仁就跟他说，哦，现在确诊者目前没有发放。他说，哦，那就好。我想说我不需要那个东西，给我也是浪费。就我觉得他想要说那个东西很烂，但是
对对对，
但是他是
不然你根本就他其实想要，
没有没有没有，他不要。
我是说他其实，那他为什么要问？
他
其实
想
要，
他
又想要骂这个东西很烂，
不是他想要叫我们不要给他。他说有的话不要寄。
哦哦哦，
对，他叫我们同仁不要寄给他。他说，但是他就先问说，现在他就说，因为当初好像是他家人确诊有收到，
嗯，
然后他我觉得他算有礼貌的民众，他就可能也不好意思直接跟我们同仁说这个东西很烂，他不要，他就
是客气的，
对，他就说，请问一下有吗？如果有，不要寄给我了，因为我想说里面的东西。我就是我也用不到，
我不喜欢吃，
就对我用不到，你寄给我也很浪费。他这样说，这样子。
之前不是各县市还会就是比较一下，大家那里面都是什么东西？
对，
我记得台中的很大方。
其实还蛮多县市，就好像都还是会付快筛，虽然那时候的中央的政策是说，就确诊者其实不用快筛了。
但我们北市其实就是发完了啊。
哎呦，那就是没办法。
嗯，哎，那居家检疫不知道还发不发？
嗯，我想说，就想直接跳过这些，看可不可以都不要管了。
就是很想赶快结束这一切。
这个议题在我们生命中占了3年，很烦呐、
啊。还好啦，还好啦，就是至少是一个哎，大家很有共鸣的3年。
啊，他占掉我的青春年华，占了3年，他害我3年不能就是自由自在。
哎，那你上次说你好像有看到一个很久以前的公文，就是什么 SARS 的、
哦？对，因为我在整理了旧公文，
嗯，
然后我在整理那个旧公文的时候，刚好看到是92年的，然后我就看到他就是开罚一个民众违反居家隔离规定，他没有讲说是因为怎样隔离，但是因为那个年度是92年，然后那时候就是那一整。 不，那一整叠答案几乎都是很多是跟 SARS 有关的。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啊，那这个应该就是违反 SARS 那时候的居家隔离规定，因为我没有去找出那份公文的细节来看。
嗯 嗯，
对，因为他已经
小，那时候不知道那个这样也有罚钱呢、
啊，一定有啊。要不我跟你讲，政府要强制民众做什么事情，就是只能用你违反的话，我一定要罚你这样子而已。
嗯，
要不然他任何强制力都没了。
我的意思，有的，嗯，我以为那个时候的可能是偏向，你知道我说，就是有点像自主健康管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SARS 的
是有强制，
是蛮严格的吧？
那流感那时候是
流感没有啊？流感
没
有没
有没有，你不是说你有隔离，但
那
是算自主的，是不是？
对，那是自主的，
哦、
那个是学校不让去的，而且那个流感是 H1N1。就是我国中有得过 H1N1，
所以 H1N1 就是不是强制隔离，是学校不让你去，所以请你请假在家里。
对，请我请五天在家里這
樣子。好、哦，那就是我们更新的政策大概就到这边。
嗯哼，
然后那我想听听，因为你上个月有做的事情，还是上上个月？因为我们太久才录一次音。就是拜月老的注意事项。你还记得吗？是不是过太久了？
对啊，过太久，但我大概依稀记得啦。
嗯，
就是其实就是我朋友想去拜月老。
嗯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玩，
所以你
一起，对，他问我要不要陪他，我就说好，但是我就想说陪了然后不在旁边拜，好，然后只在旁边也很怪，
就是没有人，没有人拜拜，只有一个陪同，然后他没有做任何事情，这样很奇怪。
我就想说好，那我来看拜月老要注意什么，因为我就跟他说好，那你如果是，因为他是很认真的想要拜、嗯、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之前就是会看到一些网络就会说什么拜月老的注意事项这种，我就开始找给他看。
嗯，
我这人就是计划控，就是你要做就要做好。对，我就开始找给他看，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个 YouTuber， 就是那个流氓，
嗯，
他那个影片好像很红，就是教人家怎么拜月老。
流氓是月老达人，是不是？
对对对，他就说他自己的经验，跟他周围的人听了他的建议去拜以后，就是都有效。
都成功，
没效的表示没有按照他的方法做这样子。
哦，
对，而且他们的那个好像就是，
那大概有什么你简单说一下，我就可以不用去看流氓的影片。
其实他只是说，就是有些人拜月老可能就是去跟月老说，哦，我想要有一个好姻缘这样子，但是他的意思是说你要给月老一个对象，就是你不可以只跟月老说一个很模糊的东西
啊、要描述呢
条
件要讲很清楚，是不是？
对，然后他的总结就是你就是列了十点给他。
嗯，
然后这十点是你当然也不能太苛求，你不可以就是都说什么我要一百八十五公分，然后就是年收入1000万，然后长得超级帅这种，就是太过苛求，就是你要诚心的去思考说你自己是喜欢什么样类型，你希望你的对象是怎么样类型的，并且你希望他做到的事情是你自己也可以做到的。
啊，要写下来吗？
我跟你说，我猜就是大家都看了他的影片，
嗯，
所以我那天去拜的时候我真的有认真看，大家几乎都拿着手机在看。大家就是都拿着小抄，包含我朋友也把小抄拿出来。
我的意思，那这个小抄不用交给月老吗？
不用、啊、
是心里默念就好。
对，你就在心里默念就好了。但是我看流氓影片，他说他就是很好笑的是，有他说有网友就是那个在现场，然后就直接那个把自己的条件念出来。然后我想说这也太羞耻了。对，他就在喵喵，
你说就站在那边，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开始朗读嘛。
对，第一点我想要怎样怎样之类的。我就想说好想看哦，怎么那么精彩。对，反正他大概就是说你要列十点，然后诚心的去跟月老讲那个对象，好，这十点的条件呢是要你自己也可以达到的，
外在内在都可以。这样
外在当然就是比如说身高那种比较难。
为什么？为什么身高比较难？
哦，你是说条件吗？ 我以为你在说那个就是你自己也可以达到这个部分。
哦哦，对啊对啊对啊，我是说讲给他听。
对，你讲给月老就是可以有外在条件，然后内在的条件呢就是尽量也是你自己可以做到的。
那你有看到别人写的觉得
好笑的吗？我没有看到别人写的、啊、
别人有没有别人分享好笑的？
那我好像没什么看到。
那你们两个呢？
啊，我想到了啦，就是我
你们两个是不是休很久？
休很久，对，因为我们就在想，因为他们就啊，很多网友说月老会钻漏洞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就不想看到有一个分享，我真的笑翻。他就说有一个人就说，他希望他的对象，可能举例来说，可能身高是170到180，
嗯，
这样子。然后结果
一个 range 这样，
对，一个 range， 结果就是他的对象出现了，就他什么条件都符合，他觉得很开心，就他对象是一个长短脚。就是要讲，
所以不可以写龙头，你真的要告诉月老讲得很清楚，否则月老会捉弄你，
对吗？对，然后就是你可能没有讲到的一些细节，可能月老就会跳过这样子，
嗯，
对，所以你就是尽量讲，讲的可以圆满一点这样子，
嗯，所以月老就是听多少做多少啦，
对，听多少
他帮你挑的。还是很好啦，如果都有符合其他那些条件
哦，对啊，因为后来
已经很不得了，
拜完以后呢，我朋友就说怎么办，就是已经过了好像半个月还一个月，就是还没有任何，他觉得他就是还没有出现，但是他看人家分享说他很多人拜完可能就是那种一周就出现的，然后我就跟他说，但我觉得就是这可能跟你自己的生活环境也有关系，
那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他通常平均可能是比如说一个月到一年都有可能，那种很快的人当然是惊讶，太惊讶了，所以一定会
没有，我觉得跟生活环境一定也有关系，因为如果好比如说是学生，或者是常常因为自己很想要有对象就一直参加新朋友聚会的那种，
哦，
那他当然认识的人多啊，可是如果你每天就是只有两点一线的，那你要去，你自己就也没有认识，
无法苛求。
对，但我就跟他讲，
除非你跟买饮料的饮料店店长就是一直聊天，
对啊，或是就是有些人会分享说什么出车祸，然后就认识旁边人这种的，
有有有一些像低卡文
哦，但反正呢，我就跟他说，我自己觉得，因为如果你是很认真拜一个你接下来要陪伴你一生的对象，
嗯，
那我觉得月老就算花了一年的时间帮你找到这个人，让你可以拥有他接下来的几十年，那也很划算啊。
嗯，对对对，
对，所以我请他耐心等候，不要抱怨，
对对，不要催月老。
他很多事要做哎，
但是因为你最近常常造口业，所以我觉得你的就是你的 file 夹已经被月老往
后
摆。
不是，你要好好讲什么叫造口业，
就是一些，
我真的是有时候绷不住，就想讲
一些，就是因为你就是比较不能忍受太笨的人。
哦，对啦，
你太完美主义之类的。
其实我不是完美主义，我只是要求跟我讲话的人，我希望他逻辑比较好，
还有国文造诣。
对，但是我自己好像有时候也是会耍笨。
对啊，所以你不行这样啊，你这样就造口业。
没有，开玩笑的时候逻辑不好就算了，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就是脑袋要认真思考。对，我比较生气的是该认真但不认真的人。
该认真但不认真，
就是好了，该认真的场合，比如说工作的场合，然后问问题没有在思考着。
哦，我知道有些人他问问题你就知道他其实根本就没有先去想办法找答案，他就直接，
或者是说他没
头没脑的问。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前一定会先自己问自己一遍，想说诶，那如果是这个情况那要怎么处理，然后去想一下，嗯，觉得真的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才会问出口，然后才会去问别人，你不会马上就是心里想什么就直接啪，就直接，那只是丢问题，那个不叫问问题。
嗯，
对啊，
这种乱丢问题的人都会被徐湘盈骂。
对，就是反正我讨厌跟笨蛋说话。
哎，怎么没声音了？
啊，是你先没声音的。
哦哦哦。那我分享一个，就是我最近就是蛮开心的，就是我们家附近的路边垃圾桶回来
了。怎么先笑了一下？真的是打从心里发笑哎，
欸！因为我都会观察路边的垃圾桶。
好，那你说说垃圾桶的故事。台北市的街边垃圾桶，
就是，台北市的垃圾桶，其实他们都会有时候会移动。
你说他们自己移动吗？
不是，哎，167，
嗯，家里的猫儿。猫儿，猫儿想要跟我们一起聊天。
好啦，你先下去。 就是路边垃圾桶它其实常常就是过一段时间可能会被换位置。
对，
嗯，所以呢我们家附近就是一个一个变少。
其实、
可是我有看到在别的地方有就是出现，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会常常会改位置、一些点位会改。
还是因为全台北市他们的人力就是只够架500个垃圾桶，所以
也可能也可能
要大家要轮流。
对，
我是知道，就是之前不是就是因为民众有些民众太常乱丢家用垃圾，
或是你常常看到那个垃圾桶就是爆炸的那个，可能就是容易被移掉。
对啊，因为就是一直被丢家用垃圾啊，那那个环保局
很明显都是那种很大箱的，或者是一大袋一大袋这样。
对，嗯，所以他们就会把它移掉这样子。那就是比较有公德心的居民可以获得垃圾桶了。
嗯，或者是就是没有居民啊，就是因为照理说不该是居民去丢，就是应该是你路过，然后你手上有一些什么垃圾，你就是
对，但是就是
可以随手
丢
进
垃圾桶啊，他就想直接丢进去。
那没办法，那就除非你只有一小小的垃圾這樣。
好，那所以为什么你开心他回来了？
因为我可以丢垃圾啊！
你说你随手
我丢小小的垃圾，对对对，
怎样把家用垃圾分装成小小的这样？
对对，就不是什么猫砂这种，
猫砂也太夸张了，
因为猫砂很重啊。
那个把收垃圾的那些人应该会气死、
我觉得就是如果可以访问一下环保局的同仁，就他们应该都很傻眼吧，就是那些里面到底都有一些什么东西，
他们的抱怨可能就是一本百科全书的厚度。
真的蛮好奇的。然后移走的那个垃圾桶就是那地上会黑黑的，你就知道那是垃圾桶点位。
垃圾桶点位、为什么地上会黑黑的、
就是因为它长期放在那边，所以它你会看到一个方、你知道吗，因为通常不是两个垃圾桶，你会看到两个方形，
就是会有痕迹了。
对，两个方形是干净的，然后周围黑黑的这样。
哦，好酷哦！
是不是觉得我观察力很
真的耶？你真的很认真观察台北市的垃圾桶。
对啊，我很关心我们的生活圈。
哦，好，很好。那你要爱护你的垃圾桶。
好，那下一次我们录音可能是不是就是11月了？
现在就是一定要一个月一次，是不是？
尽量咯，尽量可以一个月一次
啊、我以为要就是提高那个频率，应该是两周一次那种。
你做得到吗？
我是做得到啊，是你比较忙吧。
好呗，那就因应这个即将要投票的事情，因为我就是有看到什么最近什么修法民法18岁的
啊、对，
这是怎么
就是那个啦，
就是20岁还可以投票嘛，所以
对，
那是说民法
没有，是之后要修成憲对，宪法要修宪了。
嗯，
应该说民法已经修了，民法已经就是民法是立法委员去修法就可以了，他只要立法委员修完的法律总统公布就直接施行。但是现在跟着11月26号选举的是修宪法，就是宪法的修正是需要人民复决的。
嗯，
对，就是先立法院通过以后才能交由人民去复决。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门槛很高，
立法院通过，那立法院不里面就是立法委员吗？
对啊，
所以立法委员先表决通过之后，
对，
然后要什么人民，
要人民复决。
人民复决是哪些人？
就是有选举权的人民啊，20岁以上没有被褫夺公权的这些人。
你说大家要全部再投票一次，说可以修，
对，所以很
难、可以修宪。
我跟你说，你看我们选总统、选市长，
因为修宪很难，对不对？
对，选这些都只要反正就过半就可以了。
对，
你只要有人投票，然后过半就可以了。但是修宪是你需要选举人的1/2都同意哦。
嗯，
不是今天去投票的有1/2以上投同意，是我们今年台湾
是所有的人，看人口有多少人的一半，这样吗？
不是人口多少，因为人口有很多，人口有2000多人，但不是每个人都有选举权。
哦，
对，就是有选举权，
有选举权的所有的人的1/2哦。
对，而且都要投同意，表示这个选票、至少二分之我今天有稍微看一下，就是
猫猫又来了。
台湾目前就是今年这个要投18岁公民权这个复决，
嗯，
要965万人 投同意耶，
感觉好难哦。
很难啊，这很难。欸，
那这是这次投市长的时候会一起投的？
对，我觉得这个太难，而且通常选市长就比较不会动员那么多人出来选举，就投票率通常会稍低啦，可能跟总统选举之类的比就会比较低。而且你知道，就是在2020年蔡总统连任的时候，他的得票是历史新高，就是他获得统一票是历史新高，他也才得到817万的投票。欸，就是817万的人选蔡英文，那时候这已经是全台湾得到统一票最多的总统了，所以现在竟然要965万投同意，这个修宪案才会过。欸，
啊，那我觉得不会成功。欸，
我觉得不会啊。
可是我觉得就是我有点希望可以成功，因为这样就是全部都记18岁就好了，比较好记。
你只是，但你现在不用考试，你不用想那么多。
嗯，好吧。
但现在反正民法是确定从明年开始就是那个成年人就是18岁了，因为这个是立法院已经通过的事情了。
你是说如果被告啊什么的他是算是成年人？
欸，
如果有一些民事案件是这样看吗？
对，因为以前我们念是20岁以上才是成年人，民法。
嗯，
对。然后7到20岁是就是还是比如说你要买一些什么东西还是要父母同意啊什么什么的这样子。然后现在就是全部都改成民法，就是改成18岁就是成年了，
你就要对自己负责的意思。
对，民法上你就要对自己负责啊。刑法本来成年人就都一直都是18岁。
哦，oh。
所以这次宪法其实只是修说
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可不可以投票。
对对对，因为以前宪法是规定20岁以上你才有投票权，你才有所谓的公民权，就是可以施行投票这些。那现在就是要把它修成18岁，但因为修宪法就真的太难了，我觉得应该是不会。
我觉得很难。欸，可是如果有成功修宪应该也是一个历史上算是一件大事吧。
当然这应该是一个里程碑啊。
嗯，
对，但是以目前大家
以台湾人的出勤，
对，以目前的也不是说出勤，是出勤一定是可能可以过半的人去投票的，但是这个东西可不可以拿到900多万的同意票，我觉得就很难。而且以他，因为我之前就看有人在讨论说，如果这一个投票案是放在总统选举可能还可以，因为总统选举都会动员比较多的人投票，甚至海外的侨胞们都会投回来嘛，或者是经商的。但是县市长的选举就真的投票率会比较低，所以就是可能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这次县市长有要投这个修宪案。哎呦，你给我咳嗽，你这里要剪掉。
啊，有，
你这里会记得剪掉吗？
会啊，表示这一集就是需要剪一剪啦。
嗯，好，那你可以去剪
了。啊，
好啦，那我要讲完，我就说，
嗯，
就是总统选举可以动员比较多的人来投票，甚至会有海外经商，就是你看之前都会说台商或者是侨胞都会回来投票，但是县市长选举就比较难动员到那么多的人，然后动员到了这些人还要去了解这个议题。我觉得这我现在就可以铁口直断他不会通过。
不过会不会其实大部分人都同意呢？因为我不知道这有些人会有什么样的人会觉得想要反对。
我不知道他们想反对什么。可能，但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同不同意，是有没有人愿意出来投同意票这件事情啊。
啊，到时候如果你有来投票他就会发给你不是吗？
对啊，但是就是没有900多万的人要出来投票啊。
你对啊，所以我就说大部分人应该都同意，所以应该是出席率的问题啊。
对啊，出席率的问题，可能要去看一下有没有人说就是不同意的理由啦。有些人可能会觉得18岁就是不够格啊，
除非是我想想看， 除非是被选举人他觉得他拿不到18、19岁的票，那他可能会不同意，对不对？
可能比较不想要青年
不想
选票的人，
不相信年轻人的看法，
对、
就是、不相信最稚嫩的年轻人，
很多人觉得
差两年，
很多人觉得18岁，有一些甚至可能国民义务教育都还没有受完，他怎么可以去决定国家大事的这种，对啊。
好吧，那我也先，我想，那我也先想，先猜测，就是应该不通过。
我不猜了，我就直接说，这次的那个公投，就是这次修宪案，就是会不通过了。
好、哦，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我是王三，
我是小，
拜拜，
拜拜。